昌行的第三个重点是解释如来因地法行，内容有三，第一是达妄本空，第二是结成妙观，第三说明所依觉体。第一个是达妄本空，就是了达幻妄本空，就能顿出生死。我们看经文，善男子，如来因地修圆觉者，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亦无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无，本性无故。佛说，善男子，如来因地修行，只是以圆觉自性光明，圆照自心寂灭之体，一念了知身心世界，就像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当下就可顿断生死。身心本来没有，当然就没有身心去接受生死。这个结果并不是用功去修出来的，而是圆觉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那如来因地修行是修什么呢？就是修圆觉法门嘛。那圆觉法门怎么修呢？就是圆照清净觉相的圆照这两个字。那么修圆照功夫怎么才能得力呢？重点就在现在讲着知是空花即无轮转的这一个知字。这个知呢，是我们自性当中的大智慧光明，就是我们自性光明的作用，从我们自性当中所起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妙观察智，就是第六识已经转成妙观察智。这妙观察智从哪里升起的？就是从我们自性所升起的，我们自性当中本质具足无量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当他启用的时候，当他要起这个那个观照的时候呢，他就变成妙观察智。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支呢，不是我们平常凡夫第六意识的那个妄想心，也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心，也不是那个妄觉，都不是。因为第六意识的分别心，那个妄想心是生灭的，那现在这个知呢是不生不灭的，是我们自性当中直接启用的那个智慧。我们真心没有生灭，所以这个知它也是没有生灭的。可是凡夫的第六意识的分别了知，那个是有生灭的，用完就没有了，用的时候有，用完就没有，所以它是生灭的。可是这一知很重要，圆照的功夫完全就靠这个一知。这个知止它是我们自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智慧光明，用这个光明，自性的光明一照，就照破什么身心世界本来空，所以它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智。所以如来因地修圆觉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真智一照，了知身心世界都是无明所变现的，就像虚空中的花朵一样，本来没有，本来没有，那还会不会起执着呢？我们现在会起执着，就以为身心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嘛。我们每天面对六根，面对这个六尘境界，我们都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才会升起执着。那现在知道身心世界本空，像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那还会不会对它执着？就不会嘛。那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的觉照之前，以为身心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念念都攀缘这个身心世界，每天都缘啊，不是都缘在你的身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然后外在的环境怎么样，就是世界嘛。内而根深，外而气界，每天念念缘念都是缘在这个身心世界这个对境当中。那现在一照破身心世界本来空，那你的心还会不会你圆恋在这个身心世界上面？不会了吗？ 对不对？所以当下离念，只要你这个知的功夫做得好，当下照破，用我们自信的光明一照破，身心世界本来空，就像虚空中的花朵一样，本来不存在的，那你就不会升起执着了。当下能够离念，那能够离念怎么样？我执跟法执当下就空掉了，因为真心离念，离念嘛，真心里面没有妄想，真心是没有生灭的，妄心才有生灭。所以当下能够离念，离一切的念想，我执法执就空了嘛，当下顿空。那有没有一个我来轮转生死？没有啊。有没有一个轮转生死的法？也没有啊。这个就是我执跟法执嘛，没有一个我在轮转，也没有轮转的法。因为我执法执当下把它空掉的话，就没有轮转的我，也没有轮转的法。我执法执当下可以空掉，这个就是顿断生死，这样就能够了生死。所以怎么能够顿出生死呢？就是靠这一支的光照，我们自信的光明的智慧觉照，一照照破身心世界本来空，就不起执着，不起执着，当下就离念，当下离念，我执法执就空了，我执法执空了，就没有轮转的法，也没有受轮转的人，当下就能了生死。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过程，其实它是顿断的，当下顿断，顿出生死。所以这个是圆教顿修顿悟的法门，圆照清净觉相是顿修，知是空花即无轮转是顿悟。所以在这个观知是空花的当下呢，就能离念，当下离念就没有轮转。所以这个没有轮转不是造作观修出来的，是真如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自性当中，真如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所以这个无轮转不是你观修修出来的结果，是当下明白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所以当下才能顿断生死。那跟其他，这是圆教嘛，我们知道还有藏教、通教、别教，他们呢不能够当下离念，只有圆教可以用这个顿修顿悟的法门，当下可以顿断无明，可以顿出生死。藏通别教的人都没有办法做到当下离念，那他们用什么方法呢？就是断惑证证嘛，渐渐的断见思啊、尘沙啊、无明惑，然后一份一份的证证真，证到什么阿罗汉啊、辟支佛啦啊，或者是别教的话，就是从初地、二地、三地，或者是从三贤位开始，十住、十行、十回向。他的阶位就是一步一步的证，那这个无明呢，破一份无明，证一份法真，是纷纷破，无明是纷纷破，然后纷纷证这个法真，别教是这样子修，所以他是有次第，可是圆教他是没有次第，可以顿断无明，顿出生死。那为什么圆顿教可以顿断无明顿出生死呢？就是因为圆顿教他知道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本来没有无明，所以由无明所起的身心世界也没有，是本来没有，自性当中本来没有生死，本来没有无明。所以跟声闻缘觉还有三贤位的菩萨要用一些观修的方法才能 能够达到无。圆顿教士知道他本来无，然后就顿断生死了，这中间没有次第的。可是声闻呢，声闻小乘他是用分析才能到达我们所谓的息空观嘛，用分析才能到达无，到达空这样的结果，他是用分析所达到的结果。那圆觉呢，他是用推演的方法，一步一步推到最后，证明它是空，它是无的。那三贤位的菩萨呢，它是以幻治幻，以幻除幻，所修的一切法门，不管你是用大乘的什么法门，菩萨的法门，这一切的法门也是因缘所生，只要是因缘所生就无自性嘛，所以它是幻法。你修的一切法门是幻法，那要除什么呢？你修这个法要除什么？这个对境呢，看你是要除什么，就要明白身心世界本来空，本来无的。可是他不明白，所以他不能顿断，所以他要用修一切的幻法来除掉这个幻。这个幻是什么？就是身心世界它本来是幻的，所以它是以幻除幻的方法来达到空，最后也能够证到身心世界它是空的，所以我们称为以幻除幻，这个是三贤位菩萨修的方法。可是现在圆顿教就不一样，它可以顿断，顿断无明，顿出生死。所以这些呢，不论声闻缘觉还是三贤位的菩萨，他们都是造作加以功用才能到达无。那现在圆顿教呢，是非造作无功用，当下了知自性当中本来无，所以就能够顿出生死。好，这是第一个达妄本空，这个妄就是身心世界，好比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不是一步一步修到这样的结果，而是知道我们自性当中本来无。那第二个是结成妙观，这里的妙观呢，就是指空假中三观，就是以空假中三观呢来达到净觉随顺。看经文，彼知觉者犹如虚空，知虚空者即空花相，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有无具浅是则名为净觉随顺。彼知觉者就是指知是空花的这一知，好，我们刚才讲过这一知是智性中的大智慧光明，是趁圆觉体性所起的真知，犹如虚空。这个真知的体性呢，犹如虚空，所以就不可以说它是有知或者是无知。知虚空者即空花相，就是犹如虚空的这一知呢也是空花相，不能说它是实有的。这个知觉性就是真知的觉性，就是我们讲的这一知呢，知是空花的这一知，我们不能说它是有，也不能说它是无，它也是像虚空中的花朵一样，不是实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圆照清净觉相，就一个能照的智慧，就是我们这个自信的光明智慧，还有一个所照的觉相，就是我们清净的自体，用我们自性的光明照我们本来清净的自体，这个心体本来寂灭的心体，所以有一个能照，有一个所照。那现在用自性的光明，知是空花嘛，用这个自性的智慧光明圆照，那知道身心世界好比虚空中的花朵，明白了之后，那这一知还要不要再保留？知是空花的这一知， 你知道身心世界好比虚空中的花朵，已经知道了，那你这一支还要不要保留？这个能照的智慧还需不需要保留？如果你认为这个智慧是真实存在的话，是实有的话，你就会紧紧的抓着。虽然已经造破这个所造的身心世界都是好比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无，已经造破了，可是你这个能知的这个智慧光明，如果你不把它泯除掉的话，你还紧紧的抓着这个，那你又落在有当中了，又是无明。所以他说犹如虚空的这一支呢，也是空花相，不能说它是实有的。如果你认为这一支是实有的话，是有知的话，就是觉性是有知的话呢，它就不是真知，而是幻知，那跟凡夫的知就没有什么差别，就等于是凡夫的知了。那凡夫的知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第六意识的分别嘛，它是妄识的作用，它所以它不是智慧的作用。我们刚才讲这一支是什么？妙观察支，是我们自信当中所起的智慧的作用，它处于妙观察支，所以它跟凡夫的支是不一样的。凡夫的支是妄识的作用，那现在这个支是智慧的作用。可是这一支你把它当作真实存在的，就好像说你本来生病要吃药，可是现在病好了，这个药还要不要？就不要了嘛。所以这一支就等于是那个药，本来要除那个身心世界以为真实存在的这个妄执，那个是病了，无明的病，才以为身心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那现在用这一支就好像药啊，除那个什么，从那个妄病。那现在病好了，因为你已经知道身心世界好比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病好了，那你这个药还要不要？就不要了。所以你也不能够执药成病，你执着这个药紧紧的抓着的话，那又是落入无明的病了，就是执为有，又落在有当中。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一支它是实有的，不可以，否则就是执药成病，又起了无明了。所以我们照破照破这个锁观境之后，这个能照的智慧也不需要，也要把它泯除，也要把它遣除。所以我们现在呢，既然用能照的智慧照破一切身心世界本空，那无明顿破嘛，我们刚才讲圆顿教顿破无明，生死也顿断，这时候怎么样，我们的自信当下就能够现前。虽然这个清净的自性，我们这个清净的觉体虽然本来有，但是从本以来，从无始以来就被无明遮障，从来不觉。那现在用自性的光明一照，我们的本体当下现前。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还抓着能照的智慧不放的话，也是无明。所以呢，要再把这一支放下，把它看作是空化相，好，所以他说知虚空者即空化相，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呢，自信就能够现前。因为当初虽然我们本自具足嘛，可是为什么不觉？就是因为无明。那现在无明顿断，我们自信就现前了嘛，本来的自信就能够现前。那到这里呢，就是能所双望，即照不二。能是什么？能照的智慧嘛，自信的光明，对不对？那所是什么？所照的是什么？是身心世界本来空，自信当中本来没有生死，然后无明顿断，自信现前，那是不是能所双望？是不是即照不二？即就是刚才讲你的自信就现前，我们清净的觉体当下现前，因为无明顿破，自信就现前。 那我们的自性是本自寂灭嘛，所以就是寂，这边的寂就是所谓的所照，刚才的所照。寂照不二，这个照呢就是刚才的能照，就是能观的智慧，所谓的寂照不二，寂就是所照的觉体。我们刚才讲无明顿断，自性现前，那能照的智慧什么？自性的光明，是不是自性等于自性啊？对不对？能照的是自性的光明，那现在所照的是清净的觉体，就是我们的自性当下现前，是不是能所双亡？寂照不二。这个时候还有没有剩下什么？还是通通都没有了？能所双亡，寂照不二以后还有没有什么剩下的？还是通通空完了？还有没有东西剩下来？有没有？能照所照是一了，寂照不二嘛，不二就是一了。能照的智慧就是我们自性的光明，所照的清净的觉体就是我们的自性不二。这时候还有没有东西剩下？全部空完了，都没有了，还有没有东西？还有没有剩下的？如果都没有剩下了，就落入空无，就是下面这一句，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我们也不可以说没有知觉性哦。知觉性如果无的话，好，就是觉性如果无知的话，那就跟石头木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就是我们这个觉性啊，我们刚才说不能说它有知，也不能说它无知。有知就以为它是实有的，那我们就紧紧抓住这一知，这个能照的智慧不放，直要成病嘛。那你说这个知觉性是空无的，没有知觉性，那又跟石头木头没有什么差别啦，你就没有知觉性了嘛。所以这个能所双亡，其照不二之后呢，还剩下一个东西，那个就是我们的灵灵不昧的觉体，了了常知的这个觉体，还剩下这个。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亦不可说无知觉性。如果认为这一知是无知的话，那就跟土木一样的没有知觉性，就跟石头木头一样。所以亦不可说无知觉性，所以这个知觉性呢，不能说它有知，也不能说它无知，不落入有，也不落入无，两边。所以就是看下一句，有无俱浅，所以一定要到有知无知都排浅了，自性才能够真正的现前，不落入有，也不落入无，这两边我们自性才能够真正的现前，才是真正的无念，才是大彻大悟的真知。是则名为净觉随顺。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随顺净觉。净觉随顺就是随顺净觉。所以永嘉大师说，如果是以有知无知为知体的话，就是随顺无明，不明随顺净觉，不能够称为随顺净觉，是随顺无明。如果你把这个知体，就是这个能知的这一个觉知性，如果认为它是有知或者是无知的话，就是以有知无知为知体的话，就是随顺无明，所以必须坐断两头，有无俱浅，才是随顺清净觉性。所以永嘉大师他这一段话呢，就是刚好说明了这边讲的有无俱浅，实则名为净觉随顺。如果落在有边或者是无边的话呢，是随顺无明。好，所以前面是破净，境界的境，破境就是知识空花，就是身心世界就像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这个就破除这个执外境为实有嘛。 执身心世界为实有，那你用这一支能照的智慧一照破无明，就知道身心世界本来没有，就像虚空中的花朵一样，所以一切的外境就被遣出了。那现在呢，是破智能照的智慧怎么也不能够把它紧紧的抓住，所以知识空花的这一支呢，这个能观的智慧呢，也如空花相，也像虚空中的花朵一样。所以要把能观的智慧再遣出。其实真正的智慧啊，是不需要遣出的。真正的智慧，我们刚才就说我们真心的作用嘛，它是不生不灭的。真正的智慧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不需要遣除的。可是我们凡夫还没有见性之前，还没有见到我们的真心，我们说哎，我们现在要起一个能观的智慧，然后观什么所缘境，这个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我们没有见性，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真心来起这个妙观察智，因为还是第六意识嘛，没有转成妙观察智。所以他这边说凡夫虽然是说要起能观的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呢是情事，不是真正的智慧。情事就是妄想分别啊，是生灭的，不是那个不生不灭的真正的智慧。所以它必须要遣除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们凡夫在用功的时候呢，虽然说要以智慧啊来观照所缘境，可是这时候的智慧并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情事。所以在下手做功夫的时候，不能够不先借用这个情事也没关系，妄想心也没关系，分别心也没关系，我们先要借用它，才能够啊，借用它之后必须要一步一步的遣除，才能够到达最后的真心现前。所以它遣除它是有次第的，第一个就是知识空花嘛，知道身心世界好比虚空中的花朵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一重要遣除的，就是知道身心世界好比虚空中的花朵，知识空花。可是第二重啊，要遣除的是什么呢？这个知识空花的这个知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能够落入有知或者是无知。所以这个知识空花的知觉呢，也如虚空的花朵一样，也不能把它当作是实有的，这是第二步的功夫。那第三步呢，要更进一步，知道这个知觉如空花的知觉也是空花之相，一切都无实体。所以这是三步功夫了。第四步呢，虽然都无实体，但也不可以说它是空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后一个，说这个觉知如果是无知的话，就跟石头木头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虽然前面的三步可以达到都没有实体，不论是知识空花，还是知识空花的知觉，还是知道这是知觉如空花的知觉，这三个都无实体，但是又不能落入空无，所以第四步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可以说它是空无的，虽然都没有实体，但也不可以说它是空无，所以不可以说有，也不可以说无，因为说有就会执有，说无又会执无。那凡是有所执呢，都是妄念，所以必须有无俱遣才是净觉。有无尽俱遣之后才是净觉。那随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顺真理以合真智，真理跟真智怎么样合而为一的，这个叫做随顺的意思。所以彼知觉者犹如虚空，这个就是要泯除能观的智慧。所以说知虚空者即空花相，这个呢就好比我们用火烧木材， 木材烧完了之后，火也没有了。这个就是先修空观。亦不可说无知觉性。你说全部空完了，火跟木头都没有了，那是不是空无呢？也又不是空无。所以这时候又怕落在空无这个断灭空当中，所以要再修假观。就是亦不可说无知觉性，这个是假观。那等到有无俱前呢，这个时候就是中观。到这个时候，一切的言语思虑都断了，就是净觉。这个时候觉悟的智慧和真理契合，所以叫做随顺。这里是以三观来达到随顺净觉，所以称为结成妙观。这是第二部分，结成妙观。为什么叫做妙观呢？就是以空假中三观来达到最后的随顺净觉。好，我们再看经文。何以故？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这就是第三个说明所依的觉体，就是解释上面所说的知觉性。前面说身心如幻，像虚空，身心世界都像虚空中的花朵，本来没有，我们当下都可以把它空掉，这我们可以做得到。可是你说知觉性必须有无俱前，这个就很难让人家理解了。好，为什么呢？因为知觉性是真心的作用嘛，真心的作用。可是你说有无俱前，把这个有无都遣除了，那我们又怎么修行呢？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要用真心来修行嘛，可是你现在说有无都遣除了，那怎么来修？我们不是要用真心修吗？因为真心没有生灭，所以一切因缘所生法呢，它是生灭法。凡是生灭法，就没有它真实的体性。那我们也知道，真心离念，只要起心动念，就违背了真心本性，也失去了正念。圆觉体性当中是没有有无对待的，所以都要遣除。因此他这里问何以故，所以他这里要问为什么必须有无俱遣才是真正的净觉随顺呢？因为不明白，因为没有见性嘛，哈，所以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明白？他以为说有无俱全哦，那我就没有心了，那我怎么来修呢？所以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里问为什么必须有无俱全才是真正的净觉随顺呢？虚空性故，常不动故。因为真心呢是超越一切对待的，就像虚空中的体性啊，就像虚空的体性一样，是常住不动的。也就是说，我们真心从来不曾迷，也不曾觉。为什么呢？因为迷觉是对待，二元对立，有无是二元对立，真心里面怎么绝对待，超越一切的对待，没有一切的对待。所以你说有无也好，迷还是觉悟也好，都不是真心。因为真心超越一切的对待，二元的对立，所以你说出来的二元对立的都不是真心。所以他才会说虚空性故，常不动故。我们真心是没有迷觉或者是有无的差别，真心离一切的二元对立是平等无分别的。所以我们才说我们的真心呢是超越一切的对待，就像虚空中的体性一样，是常住不动的。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什么是如来藏呢？ 如来藏就是圆觉真心的另外一个名称，所谓的如来藏就是我们的真心，简单说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这边要称为如来藏呢？因为如来之性含藏其中，所以叫如来藏。那什么是如来之性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佛性，佛性含藏在众生心中，所以称为如来藏。那这个如来藏呢，具有不变随缘这两种义理。不变呢，是指如来藏的本体；随缘是指如来藏的作用。这个如来藏呢，体虽不变，用则随缘。这个不变就是空如来藏，随缘就是不空如来藏。一个讲它的体性，一个讲它的作用。体性本空，所以它是空如来藏；用则随缘，这是如来藏的作用，所以是不空如来藏，表示说了它可以从这个不变的体性当中怎么样随缘升起一切的作用。所以如果是随染缘的话，就从真起妄，形成了世间的六凡法界。如果是随境缘的话，就反妄归真，形成了出世间的四圣法界。虽然形成了十法界的差别，但是都没有超出如来藏心之中。所以无起灭故，无知见故，这两句是说明空如来藏的义理。就是如来藏性用则随缘嘛，所以它可以随染缘或者随境缘，而形成了六凡法界的生死染法，或者形成四圣法界的涅槃净法。好，染净这是用作用，它可以形成十法界，但是它本体不变。用则随缘，本体不变，所以一切染净诸法实际上是没有起没有灭。所以六凡的生死和四圣的涅槃都只是昨天晚上做的一场梦而已。在梦中呢，一切的染净诸法没有升起，醒来的时候一切染净诸法也没有灭去。所以一切染净诸法当体全空，所以说无起灭故。既然没有起灭，只有真心的心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所有的知见都无从建立，所以说无知见故。这两句是说空如来藏，说用则随缘，体本不变，在这个本体当中没有起灭，没有知见。这就是以如来藏的本体来说，它是没有起灭没有知见的。所以有生有灭，有起有灭，有任何的知见，尽管是丝毫的知见，也已经离开如来藏的本体了，因为本体当中是没有这些的，所以我们说它体本不变。变的是生灭，有任何的自见的是变，现在是不变。不变就是指本体没有起灭，没有自见，这个才是如来藏的本体，属于空如来藏。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这三句是说明不空如来藏。法界性和如来藏体同而异别，就是它的体是一个，但是它的义理有差别。法界性跟如来藏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体是一个，体是一个， 义理有差别，就看到你，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说明这两个名相。如果以有情来说，就是如来藏；以无情来说，就是法界性。如果说法界性，其实它统摄，一般我们说法界性，一切的法界就通通在里面，不管你是有情、无情，还是佛性，还是法性，都统摄在这个法界性里面。所以一般说法界性，其实就包含了有情和无情在里面。可是你要再细分的话，就是有情来说是如来藏，无情来说是法界性。可是一般所谓的法界性，就是统摄有情和无情、佛性和法性都在这个法界性里面。那如果如来藏呢，单就诸佛众生清净本源心体来说，一切诸佛众生他的心什么，就是真心嘛，本来的心体是清净的，本来是寂灭的。以这个清净本源的心体来说呢，如来藏就可以说如法界性。所以这个法界性呢，就是一真法界具足十法界，所有十法界呢也不离一真法界，所以说究竟圆满遍十方故。这个就是说明如来藏用则随缘。如来藏它升起作用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圆满具足万法，这个就是不空如来藏，就是说明它用则随缘，体虽不变用则随缘。法界性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什么包含的十法界，十法界就是究竟圆满遍十方故，就是这么来的。究竟圆满遍十方故，就是说明一真法界含藏了十法界在内，具足十法界在内。这就是用则随缘。那如果以三谛来说，三谛就是正谛、熟谛、中谛嘛。以三谛来说的话，虚空性故，常不动故，这个是真谛，就是真性如虚空本来不动，这个是真谛。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这个是熟谛。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这个是中谛。以三谛来说，那如果以三观来说呢，虚空性故，常不动故，这个是空观。寂灭的心体呢，本来常住不动。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这个是假观。先来虽然有身心生死呢，本来如空，虚空中的花朵一样，这个是假观。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这个是中观。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妙觉明心的实际，是如来因地修行，就是只是修这个而已。好，长行的第四个重点呢，就是总结所问。四则名为因地法行，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文殊菩萨第一个请佛开示的内容是，如来在凡夫因地发心的时候是修什么法才成佛的。所以佛现在开示呢，圆照清净觉相，知是空化起无轮转，四则名为因地法行。这个就是如来在因地的修行法门，就是圆觉法门怎么修，就是圆照清净觉相，知是空化起无轮转。刚才讲的一个是顿修，一个是顿悟，就是这么修的。所以这个功夫做纯熟了，就能够成佛，顿断无明，什么顿出生死。那文殊第二个请佛开示的内容是，菩萨如何于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诸病。所以现在佛开示说，菩萨因此于大乘中发清净心， 就是说菩萨如果能够依这个如来因地法行于大乘中发清净心的话呢，就可以远离种种颠倒之病。那文殊菩萨第三个请佛开示的内容是如何使未来末世众生求大乘者不堕邪见。所以现在佛开示末世众生依此修行不堕邪见，就是说末世众生若是依此这个此这个就什么如来所修因地法行的那个因地法行而修的话，就能够不堕邪见。所以这个就是总结所问，总结文殊菩萨请佛开示的三个内容。现在已经长行的部分已经介绍完了，那接下来是寄送，那我们就下一堂课再说。好，今天就到这里。